网上备证指引第一周，从最基本开始，导引。这个是34个星期旅程的第一个星期，我们由最基本开始自己的故事。祈祷是跟上主建立关系的基础。在这个星期，我们要借着反省自己的故事，在日常生活里面开始增进和上主的关系。在第一个星期，让我们腾出时间透过祈祷来反省自己的故事。最重要的是我们让自省成为这个星期生活的依据。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一首歌长久停留在你的脑海里面，无论你在做着什么事情，它都历久不散。就是这样，在这个星期的每一日，我们将对塑造生命的回忆反复思量，让一些回忆成为脑海里面的影像。在这个星期里面，让我们重温自己的相片集，让我们回到最初的回忆，让上主向我们显示一生里面有什么影像出现呢？在生命的每一个片段，我记得哪一些场景呢？哪一些人在这些场景里面出现呢？有一些影像记载着快乐的时光，有些记载着伤心的往事，有些我们完全记不清楚。这些影像建构了每一个人的故事和旅程，也都带领每一个人到达现在的境地。这个是我们备证的起点。放松一点，每日慢慢地走一小步，只要认真按照指示去做，就可以为未来的数周备证作好准备。你可以随意写下一些笔记、回忆或者故事，亦都可以分享你的体会。这些体会可能成为其他人的启发。在每晚临睡之前，用发自内心由衷的话去感谢一直陪伴你整个人生旅程直到现在的上主。进入本周的实际指引，这里是一些具体的提示，协助我们准备进入每一个星期的备证，让我们从中得到最大的收获。最重要的是要怀着极大的盼望和信心去开始这个旅程。上主是慷慨的，即使我们每一个星期只是作出少许的改变，都是向上主很大的开放，让祂在我们身上工作。其中一个肯定这个盼望和信心的方法，就是在每一日相同的时间，无论是我们找着要穿的鞋、刷着牙或者冲第一杯茶，都向上主讲：主，我知道你与我同在。每人每星期可以备证的时间都不相同，在你有限的时间里面，你可以浏览我们提供的指引，每日到这里阅读资料，也都可以反省其中的内容。你也都可以将内容印出来作为日后的参考。总之，请尽量利用这里提供的资源。这个星期的指示让我们透过回顾自己人生的相片集去反思自己的故事。在第一个星期，我们会以自我反省的影像成为生活的依据。我们或者会留意到在自我意识中存在着一些事情或者东西，最常见的可能是一首歌。这个备证就是要我们善加运用脑袋这个功能，为了不被无意识的思想充塞我们的脑袋，我们要建立有意识的专注。在日常生活里面，无论我们在做什么事，这份有意识的专注都会成为这个星期的基调。这份有意识的专注既不会令我们分散对工作的专心，也都不需要我们在公余另外找时间，反而会改变我们对工作的体验， 最重要是付诸实行。我们都认识自己的故事，这些不是一些陌生的东西。不同的是，这个星期我们要有意识地回顾自己的故事，我们可以有意识地计划，例如星期一和星期二回想小时候的影像，星期三和星期四回想少年和年轻的影像，星期五和星期六回想其余的日子。就这样，在星期三，当我在找自己要穿的鞋，开车到办公室，行入第一个会议，步行去洗手间，看着个电脑屏幕，步行到停车场，预备晚餐，或者同家人分享一段回忆，甚至是睡觉之前换衫，在一些生活片段里面，青少年时期的影像会成为我意识的依据。这个是关乎我们的感受，在我们的人生故事里面，每个画面都有感受伴随。我们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花很大的气力才记起五年级在游乐场玩的影像，但是我们可以感受慢慢浮现。又或者在二十几岁的时候，我们自问在某一段关系中的自我影像和感受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感受是存在的，对新生的婴儿、死去的挚爱、转换工作、家庭危机、婚姻中的片段，我们在人际关系中经历的内心斗争，我们都有感受。这些感受会让我们体见和体验这些影像怎样述说自己的故事，告诉我们知道今天的我是哪一个。这个是关乎对上主的信任，这个不是单单一个感性的旅程。如果在回顾自己的故事的每一个影像的同时，可以找到上主的存在，就是祂赐给我们的恩宠。假如在这个星期里面，纵使我们不知道也都不能够感受到，但我们相信上主和我们在一起，这已经是一个极大整合着我们生命的恩宠。这个是关乎谢恩的，当面对每一个回忆、每一个影像、每一个感受，练习向上主说多谢，即使这些回忆、影像或者感受是痛苦的，又或者当时我并没有心怀感恩，甚或是一些回忆、影像或者感受是关乎我对自己或者其他人所做的坏事，上主都在里面爱着我，就用感恩在这个时刻触摸我，跨越我的生命。这个是一个旅程的开始，我们还有34个星期，我们会慢慢前进，我们只要慷慨地向上主付出一点点空间，每次一点点，祂就可以更新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给这趟旅程，你知道什么事情对你有益吗？对我们有益的事，知道和付诸实行是两回事。我们都知道跑步对身体和心灵很有益，去运动场做运动是一个好的建议，但是我们不一定愿意这样做。医学界告诉我们服食维生素是有益的，我们刚相信这个论点，但我们未必会定时地服食维生素。我们对未能够即时得到预期效果的活动会感到抗拒。我们在星期一早上开始一个节食餐单，星期二上午我们已经希望体重有所改善，我们很多时都期望快速和即时的效果。尽管这种人性化的抗拒感会伴随着我们，我们依然可以运用上主透过圣依纳爵罗耀拉给我们的形式去锻炼我们的灵性。第一个指引，不要期望、寻找甚至要求进步，要享受这个备静的过程，就好像做健身运动一样。你可能不喜欢日日做运动，又好像节食一样， 你需要放弃一些东西，例如时间、一些活动、一些获取成功的机会。让我们开放自己，好让上主能够增加我们的洞察力，协助我们灵性的增长。我们要对上主有所期望，相信祂会非常用心地将我们这些受造的但是未满全的杰作变得更好。这个是第一项指引，不要停在这里，你为这一趟旅程付上的代价是值得的，继续走下去吧。祷文，你可以照着祈祷或者以祂作为参考，然后向上主献上你的祷词。亲爱的主，回顾我的生命的上片集似乎是很简单的事，我可以说这个是祈祷吗？我可以回到最早的回忆，婴孩的时期，我正在这里疑惑这个小朋友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当我环顾我的生命，走入学校学习阅读，扩充我对世界的认识，我在这个相片集中找到一些我不愿意见到的东西，一些惨痛的回忆，我以为自己已经将它们收藏了，在我童年当中不是所有回忆都是美好的。在这些时刻，上主你在哪里呢？当我看着这些呼喊和争论的时候，你是不是真的与我同在呢？相片集里面也有美好的时光，小孩子时期自由地奔跑、爬树、在河边探索，冬天在雪山上面坐雪橇，这些是几咁自由的时刻，我感受到你在里面。当我长大，我需要做决定，有些时候我没有理会你的存在，仿佛你是没有理会我生命的事情，但是无论怎样，你忠诚地与我同行。在我固执己见的时候，你引导我，帮助我进入一个更美好的人生和一段美好的婚姻。主，为着你片刻的临在，尤其是今日，我感谢你。亲爱的主，我觉得有些不安，因为我不习惯用这种方式祈祷，我比较喜欢用其他人的祷文，但是我昨日尝试用这种方式祈祷，觉得并不困难，只是偶然间感到有点不似祈祷。今日我祈祷的时候，再次想起那些使我感受到伤害的经历，那些我想摆脱或者忘记的回忆，我的生命不是常常都那么容易的，你是不是真的时常都跟我一起呢？我现在强烈地感受到你的临在，但是在失意的时候，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你就在我身边。这些困难的时刻究竟怎样形成今日的我呢？这么多年来，你从不间断地引领着我，请帮助我看见你的临在，让你的临在引导我的生命。阿门。